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这个时间能够和大家一同的来敬拜，来侍奉我们的主。那今天在思想要分享哪一方面的信息呢？所以我就在预备，就在思想到一个题目，就是为什么要传福音。这是我们仍然翻开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到二十三节。我们再次把圣经打开，我们就从这一段保罗所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在这书信的当中，特别在这一段有提到有关传福音方面的这个教导。我在想这个题目对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来说，应该是常常听到的信息是有关传福音方面。所以在传福音的这一方面的信息，我们都听了很多。但是很熟，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对我们每位基督徒来说，我们都需要常常的一种提醒虽然我们都听很多有关这个传福音的这方面的教导，但是在我们的侍奉工作里面，在我们的生活的方面，我想这一类的信息有时候我们要常常的能够有一些提醒让我们不会忽略，让我们能够常常记得能够在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上，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当我们能够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思想到保罗他曾经在哥林多城那里来传福音。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保罗来到哥林多城的时候，我们相信他很孤单，没有几位同工，但是呢他却仍然在这个哥林多城里面来完成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在那里建立教会。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你看到保罗来到哥林多城的时候呢，其实他的侍奉工作有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呢？因为他来到哥林多城的时候呢，他要面对不同的需要当中有犹太人他来到会堂呢，要向犹太人传福音。当你们都知道，要向犹太人传福音，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见证耶稣是复活的主在犹太人的当中呢，并不容易。所以当保罗来到哥林多城呢，他要面对犹太人要向犹太人传福音也是一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但是呢，保罗不但在向犹太人传福音，他在哥林多城他也要向希腊人、罗马人传福音，还要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么在外邦人的当中呢，特别在哥林多城都很强调哲学很强调在他们的背景里面都是拜偶像。所以当你看到保罗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也面对不同的需要，也面对很大的困难。当我们试想到这个背景，当保罗在哥林多城的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所面对的是什么呢？一些的拒绝，一些的毁谤。所以可见的那个工作一开始呢都并不容易。但感谢神，当我们看到保罗他仍然坚持的在哥林多城里面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总是有工作的效果，他坚持下去。有时候我觉得传福音重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坚持都有困难，都有许多的压力。当你看到当保罗坚持在哥林多城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想他到过一些地方。当你看到保罗他曾经到一些地方呢，时间很短有些逼迫啦，有一些的困难，所以有时候他到一些地方传福音呢，时间是很短的。但是你看到他来到哥林多城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用了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个地方来传福音。那么可见这个地方有很多需要，所以保罗呢他坚持下去。当我们发现很奇妙，当你在传福音的工作的里面感受好像觉得很孤单，但很多时候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学一个功课，圣灵在动工你会看到当保罗在工作，圣灵也在工作。我们又开始发现哥林多城就有许多人信主。圣经告诉我们哥林多城一些听到福音的人他们信主，甚至接受洗礼。虽然是一个困难的一个工作，总有效果，有哥林多城有人信主。当你发现保罗为什么能够坚持在这个工作的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原因。当他来到哥林多城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压力，可能会感到这个侍奉的工作不容易，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经历呢，是保罗 所感受得到的，就是在一个晚上，圣经怎么说呢？夜间主在异象中呢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我想这些经文对大家来说都相当熟悉，但是我读到这些经文呢，我就看到有一段，并没有人下手害你。虽然整个工作是有困难，这句话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呢，或者多少就有一种经历，保罗在那个地方其实是面对危险或者是面对很多的一些的拦阻。但是呢，当保罗完成在哥林多城工作的时候呢，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主安慰他，主安慰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这句话是对保罗说，但是今天这一句话也对我们说，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是在要学习保罗，主怎么样安慰他，主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呢有我与你同在。所以在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工作里面，这一句话对我来说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相信当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有压力，有惧怕，或者有拦阻，有困难，但是你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实在要学习，真的要把福音怎么呢能够来传开。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写的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想这段话当保罗写这封信呢，一定也会思想到之前他在哥林多城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当他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特别强调有关传福音的方面。当你看到在第九章第十六节的时候呢，保罗以一种感恩的态度，他对这句话说什么呢？十六节说，我传福音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句话常常有人引用鼓励我们要传福音，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责任。当保罗在说我传福音也没有什么呢可以夸口的，但是他也明白这是一个责任，他也明白这个责任在他的侍奉工作的里面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这是必须要去做的一个工作。所以当你看到保罗，他很清楚知道说有压力有困难，但是呢他说他感受得到说什么呢？尽自己应该尽的一个责任。当我们在看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他也给我们看了一段话，当我们甘心做个事是好的，甘心在保罗的一个提醒里面是有恩典的，是有赏赐的。好，所以帮保罗提到传福音并不是那一种很勉强的，他传福音的那种态度是能够看到一种积极的态度，不是勉强的，是积极的一个态度，是甘心的，是有赏赐的。当我读到这两节经文呢，我也体会，当你真正传福音的时候，像你的家人也好，像你的亲友也好，你会感受到当你开始愿意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如保罗所说的，有主的同在。所以当我常常感受到你在传福音的工作，你愿意的时候，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你真正会体会主的同在。主要使用你呢，在你的家庭当中呢，亲友的当中呢，来传福音，不一定要有恩赐的方面，也不一定要有口才的方面，也不是说有经验没有经验的方面，实实在在传福音的工作是圣灵的一个工作，神要使用我们，而不是整事常常想说有没有口才啊，有没有恩赐啊，有没有这个经验啊，有没有这种各方面的方法啊。当然这些都重要，我不说这些不重要，但是我会体会你真正愿意传福音实在能够经历到主的同在。所以保罗来到哥林多城，你也看到他也感受到一句很重要的话，主安慰他，主告诉他，我与你同在。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思想到这个信息的当中的时候呢，我想都不断的提醒这个传福音的方面，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是有很重要的教导。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内容，进入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方面呢可以给我思想。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会感受到在今天的信息的当中呢，我要把它归纳起来，就是说把一些传福音所要知道的 当然有很多方面，但是呢，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就把它归纳起来，把过去我们所听的、我们所知道的、所明白的，我们把它归纳成几方面，能够从这几方面里面呢，再一次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当你看到保罗在一开始在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他就会体会到说，有一句话也是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是保罗的这个心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么你就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在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你可以看到他又在举例，他这个举例过程呢，刚才我们有读到这段经文，他的意思说像怎么样的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当你有时候读起来哦，感觉像怎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吗？那么不是有一个困难呢？那么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释，像怎么样的人就做怎么样的人，不是有一些问题了？其实当我在思想到这段经文，保罗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并不是强调信仰的立场跟原则的问题。今天我们都会知道在整个传福音里面，信仰的立场在哪里，原则在哪里，但是保罗在这里呢，他并不是要谈我们的信仰的立场，我们信仰的原则这方面，他所要谈就是在传福音的工作的里面呢，保罗的意思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你在面对怎么样的人，你要用一种方法，用神给我们的智慧与这些人接触，像怎么样的人就做怎么样的人呢？其实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你在面对不同的人，你要用主给我们的智慧怎么样来把福音能够传给他们。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什么呢？一个的心智。有时候我在思想，今天我们在传福音，常常有时候面对一个动力。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呢，我们会觉得缺乏一个动力。有时候我们觉得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很喜欢做一个比较，就是被动跟主动的问题。传福音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是应该主动的，但是大家都明白，一般听福音的人啊，一般听到关系到救恩方面的，还有很多人不明白的方面呢，都是很被动的。你们说是不是？如果你开布道会，在开布道会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筹备的工作，要请讲员啊，要有题目啊，要祷告啦，要预备，然后呢，要去分传单呐，对不对？你们要去分传单。然后呢，要弟兄姐妹什么呢？动员啊，邀请的家人啊、亲友啊来参加布道会。但你常常会发现吗？当你邀请的人可能说可以，他答应要来，常常就发生什么事呢？在布道会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来。当你打电话给他们说：“哎，你们不是说要来哦？”啊，很多人就有理由说：“哎呀，什么事情啊？什么事情啊？”就有理由说：“啊，很忙啊，啊，有很多的理由啊。”他拒绝，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失望，预备好了，很盼望他们来，但是呢，有一些人却不愿意来。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分传单效果怎么样呢？布道会还是要分传单。有人说：“哎呀，不用分啊，效果不是很好。”是的，有时候我们在布道会啊，或者是特别的聚会，你像主务区啊，像这一些地方分这个传单呢、啊，效果并不是很好。每次在布道会呢，啊，我都会问啊，今天是谁拿到传单啊，自己来的人啊，可以来，你自己来的人举手，很少很少，但是总是有责任把这个消息传开。好，我们总是觉得说啊，这个单张也好，传单也好，我们还是要主动的来分，还是要靠着信心来做这个工作。但是大部分来的呢，都是弟兄姐妹呢自己邀请的，也就等于说有人要来教会或者要参加布道会呢，基本上能够来的都是弟兄姐妹呢，他们主动的去邀请。邀请人来不容易啊，有时候要请他吃晚餐啊，有时候还要用车载他来啊，载他回去啊，啊，还付出的哦，不是所谓很简单来就来哦。你不推动他，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为什么我要这样形容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觉得传福音，如果我们基督徒很被动，听的人也很被动，那么会觉得怎么样？讲的人也很被动，听的人也很被动，一般都是很被动的。但我们就会失去什么呢？失去很多时间，也可以说失去很多的机会 来传福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工作里面，我们需要提醒，我们是常常处在被动里面啊，他要听我就讲哦，他不听我就不要讲哦，他高兴就讲多一点哦，他不高兴我就不要讲哦。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还是看对方怎样，我们变成我们还是很被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保罗，他在传福音的当中呢，其实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是主动。保罗说，我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面对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就表示说，他很主动的去接触到这些人。今天我们发现，教会也好，弟兄姐妹也好，我们有面对一个危机。当然，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危机啊，但是其中对教会来讲呢，对弟兄姐妹来讲呢，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怎么样呢？很沉默。也就等于说，我们谈到福音，谈到传福音这方面呢，我们一般都是很沉默。沉默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很不积极，很缺乏动力。那么你们明白吗？一个基督徒如果沉默的太久啊，会变成什么？会变成冷漠。真的，你沉默太久啊，已经没有动力了，就久而久之你就变成冷漠。如果弟兄姐妹给人家感觉到是很冷漠，我想这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连最基本的那种的动力都没有，很冷漠。今天教会的事工也有一个很大的挑战，一个困难，就是停滞不前，已经没有办法的有动力，就是停在一个阶段里面，没有办法向前，没有办法突破了，我们就会发现就往后退了。所以事工如果没有传福音的一个动力，很多事工会到一个阶段呢，就是停滞不前。所以不论是团契也好，不论是什么事工也好，一定要加强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你就会发现事工也好，团契也好，都有一个动力。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保罗在谈这个方面呢，其实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的用智慧与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一种的接触。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会比较可以感受到。你们都认识戴德森啊，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戴德森，他很爱中国人。如果你们有参与宣教工作啦，或者有关系到这种福音的工作啦，中国的教会历史方面呢，你一定会认识戴德森啊。这个戴德森给我们看到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负担，要向中国人传福音。他们说那个时代要到中国传福音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时代，他又是一个英国人外国人。当他到中国之前呢，他祷告，他也装备，也就等于说他有一个预备，要学习中国人的语言。他知道要到那个地方要学习语言，然后呢，当他开始动身到中国去的时候呢，他也面对很大的压力，因为当时的中国，当时的那个时候呢，是很保守的，是很迷信的。所以当戴德森到中国去的时候，面对很大什么呢？语言的问题，文化背景的问题，生活习惯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当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以一个英国人说一个外国人来传福音呢，很多人都拒绝，很多人都不敢接近他，很难向这些人传福音。后来他改变了，他明白一件事，你不可以等人家来找你，你应该要主动的去找他们。所以你看到他改变了，他就穿着中国人的衣服啊，当时的清朝时代是留辫子啊，他也留一个假的辫子啊。那么他也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用他们的这个方言啊，当地的语言啊，来表达这个福音，很忍耐，很忍耐。但你看到工作有效果，因着他的那个坚持呢，福音就开始在内地一些的地方呢传开。所以戴德森给我学一个功课，他也能够怎么样用神给他的智慧呢，主动的怎么样去进入到人群当中呢，接触到不同的人呢，就用不同的一种的方式让他们能够明白福音。弟兄姐妹，主耶稣也给我们学一个功课，其实他也很主动的。虽然他在传福音的工作的里面有很多方面是医病啊，赶鬼啊，但是他没有忘记他来到世上呢，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把福音传开。你们有读福音书，主耶稣的工作非常忙啊， 你会发现他忙什么呢？他从早到晚忙什么呢？你会发现有一个困难，很多有生病的人啊，不同需要的人啊，他们来找耶稣。后来耶稣发现一个很难，一个困难是什么呢？如果他停顿在一个地方，他是没有办法把这些工作做完的，医病啊这些工作是做不完的。但是他知道他不是为了这些而来，所以他对门徒说什么呢？我还有地方要去，我还有一些地方要去，去做什么呢？去把福音传开。但你看到主耶稣也给我们学一个功课，他也能够进入到人群当中。你看到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也用不同的方法面对不同的人呢，他都会用一种方式呢来把福音来传给他们。我举几个例子，你们都知道福音书有个叫撒该，是一个税吏长呢，是一个财主，很富有。今天我们敢不敢说我们是财主啊？我们不好意思。你知道财主是什么意思吗？很富有的啊。但他在圣经称他是一个财主是什么呢？他又是税吏长哦。哇，在我来看哦，不缺乏了，又是一个官员，又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又是一个称为财主，那么还缺乏什么呢？但是我发现福音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一个富有的人心灵有空虚吗？有的。有的没有你觉得空虚，但有一天你发现当你有的时候也是空虚的。人的生活很矛盾的，没有又没有的烦恼，有呢没有烦恼吗？有也有的烦恼。好，所以你会发现撒该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他又缺乏什么，但你发现他灵里面没有平安，他灵里面很空虚。但你发现他就来很特别的，他来主动了，来找耶稣，想从耶稣身上呢得到帮助。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但感谢神，他明白一件事，再富有都会过去的。就刚才你们所献的诗歌，好，一切都不是永远的，很快就结束了。所以当你看到财主拉撒路，不，财主这个撒该也能够感受到需要的不是这些，需要的是有人安慰，需要的是有人帮助，后来他能够给我们看到接受主。所以主耶稣也向这些富有的人来传福音。我又再举一个例子，耶稣也向谁传福音呢？向那些讨饭的。你还记得在圣经里面常常有一些麻风病的啊，瞎眼的啊，耳聋的啊，哑巴啦，甚至有很多是讨饭的那些乞丐。圣经告诉我们，当有一次耶稣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有一个乞丐就是讨饭的呢，他大声喊，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啊，可怜我吧。主看到这样一个很可怜的人，主耶稣也主动的人呢来帮助他。后来这个瞎眼的人呢得到医治，他看见了。圣经很奇妙说什么呢？他跟随耶稣。所以你看到耶稣也向谁传福音呢？也向这些可怜的人，也向这些所谓讨饭的人。主耶稣也主动什么呢？接近他们，帮助他们。有时候我在预备这篇讲章，又有个概念给我想到，耶稣常常和谁一起吃饭呢？你注意圣经，常常有法利赛人啊、文士啊批评耶稣。你们知道他们批评耶稣什么事吗？因为耶稣常常和谁吃饭啊？你们读福音书，你们都知道，耶稣常常和什么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有没有？犹太人啊，对于吃饭很重要的，什么意思啊？如果能够一起吃饭啊，是很有关系的。所以犹太人呢、啊，他们常常很看重一起吃饭的人呐、啊。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哦。啊，我们有时候有机会传福音，常常是喝咖啡的时候啊，有时候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啊，其实是真的，一起吃饭很有机会传福音的。啊，有时候你邀请你的朋友啊，吃一顿饭啊。啊，或者吃一些东西呀、啊，你就在那个时候呢，跟他谈谈是蛮好的。所以耶稣也常常什么呢？和税吏啊、罪人一同吃饭，是表示什么呢？他和这些被人轻视的、被人家所厌恶的人，对犹太人来说，这些人是没有跟他们来往的。那么耶稣却怎么样？很主动的和这些人来往。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到这些背景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很多时候为什么要传福音呢？我想在这里就能够以我刚才所谈把它归纳起几件事来再一次来谈谈为什么要传福音。当我在思想到以保罗这样的一个教导的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呢？无论如何怎样，无论如何总要 救些人。这是保罗很清楚看到他所要做的工作。第一方面，为什么要传福音呢？我在思想，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常常在主的话语上提醒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在一个信仰的背景啊，特别是我们改革中的信仰，我们都会明白什么叫做义定，什么叫做拣选，是吗？我们都会对这方面都会比较能够明白，一个人会信主啊，会得救呢，是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工作，对不对？有这个义定的这方面，有这个拣选的这方面呢、啊。当然，这个是我们都会明白的。但是有义定，有拣选，这是神的工作。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用这个标准说这个人是义定的吗？这个人是拣选的吗？不是的。今天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要我们怎么样呢？就是要传福音。有时候我在想，上帝没有用天使传福音，如果用天使传福音，比我们传福音更有效果啊，会不会啊？哦，天使在一个家庭显现，哦，某某人啊，你是谁？我天使啊，你说会不会信主啊？啊，好像特别说上帝差派天使去传福音啊。我想今天我们做牧师啊，做传道啊，做长老之事啊，轻松很多了哦。一看到天使你还不信吗？哦，当然你 会感受不一样了。但是上帝从来没有用天使来传福音，上帝要用罪人来传福音，上帝要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啊来传福音。所以在传福音当中呢，我们也能够思想主的意思是什么样呢？其实我们讲到上帝的爱，但是有一节圣经说什么呢？主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什么呢？人人都得救。主的心意是愿人悔改，愿人能够得救。所以主使用我们今天我们这些有经历到救恩的人呢，主要帮助我们怎么样呢？把福音能够传开。传开就如保罗所说，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方面，也没有什么所谓比别人更好。我读到一个宣教工作，在国外呢，有一对宣教队呢到台湾去，啊，他们到台湾去要在哪里做传福音的工作呢？在监牢。那么这些宣教队呢，我相信他们都对传福音有负担啊，有热心啊，不然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来传福音。当你发现，当他们要开始进入到监牢里面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不然那里的传道人呢，忽然注意到一件事。那里的传道人为什么注意到一件事呢？就让他们要进到监牢里传福音的时候呢，告诉他们，他说：“今天你们到里头传福音，没有可夸，不要给他们感觉的优越感，不要让他们感觉说你们要救他们，你们比他们好，你们要帮助他们。”这一段话我就记起来，他说的，你们要把自己看成什么呢？我们只不过是比他们更蒙恩的罪人。也就等于说，我们不是用一个高来看低的一个观点，我们其实进到里面和他们一样，不过我们只是比他们更蒙恩典的罪人。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明白，我们还是生活在罪的当中。而你们去帮助他们，不是用帮，而是你们要用你们那种的一种的经历，一种的感受来向他们传福音。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也对我们今天来思想传福音的时候，必须能够明白这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愿意要我们做，上帝他能够给我们明白这个责任，我们应该能够知道这是神原有的旨意，要我们能够来传福音。第二方面，我们想为什么要传福音呢？我想有一个也是大家所比较强调的，就是主的差遣。我们每次提到传福音呢，都会比较特别强调大使命。既然这个大使命已经怎么样呢？告诉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都应该有一个大使命的一种的思想，一种的明白。今天你要传福音，这是什么呢？这是神已经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一个权柄。传福音不是牧师、长老之事、教会同工们的责任。其实如果我们明白传福音是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的责任，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主差遣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什么呢？他说，主说，父怎样差遣的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当你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这个责任，这个传福音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小事，我们要很认真来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为什么要传福音？这是主的差遣。这为什么要传福音？这是主已经把他的权柄，主把传福音的权柄呢赐了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用。我们今天生活在很多恩典的里面，弟兄姐妹，我常常感受到说，今天我们都很强调什么呢？很强调得着，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却常常很少想要为了主什么呢来付出。怎么样去看呢？你看祷告会，你们知道，或者你们在祷告的生活，你们也发现你们都有很多的求，求主帮助我们什么，求主怎么样解决什么，求主医治。我们都会发现在祷告的一个态度，你们都会感受到，我们都向神求求求，表达这样的方式也没有错。我们今天是在要向主来求，是没有错，向主祷告也没有错。但是说反过来，我有一种感受，你们向神求，你们要主为你们怎么样，但很少人会想说主要为我们做什么，我们却感受到很少问自己，我要为主做什么。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只成为一个得着的基督徒，我们有感恩的态度，我们不只求得，其实我们也学习为了主的福音工作呢付出。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恩典的里面，保罗也感受到在这个恩典的里面，他也告诉我们这个传福音的重要。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在思想的时候呢，主给我们权柄，我们要用，不用是一个亏欠。其实主已经把权柄赐给我们，我们应该要用，不然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什么呢，很大的一个亏欠。第三方面，我就在归纳，我在想为什么要传福音呢？还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动力，就是爱。你有爱主的心，你也能够感受到主的爱的时候呢，你也能够有这个爱来成为你传福音的什么呢，传福音的动力。主的爱我们也能够有一种回应，爱主的一个态度，爱教会的态度。所以当你看到很多时候爱还是最基本的方面，盼望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工作的当中呢，我们也盼望不是用自己的爱，而是用主自己的爱成为我们什么呢，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去爱别人。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讲到爱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就是要打破什么呢，打破沉默。我刚才有提到不要沉默了，你太沉默呢，以后你发现你成为一个很冷漠的人，漠不关心。当你看到说你有爱的时候呢，我想也可以成为说能够有一个动力，使你能够愿意的能够来传福音。有一个人跟我分享，我们今天的生活在物质上非常的丰富，有时候我在看到一次，有时候在看到一些人在谈话的时候一些弟兄姐妹在谈话的时候，哇，有说有笑，越谈越兴奋。我就在思想他们到底谈什么，这样的一种感觉很特别多的东西来分享呢，我就有点不是多事情了，我就过去听他们到底在讲什么。后来我发现他们在谈什么呢，当然不是谈福音了，因为谈福音很少越谈越兴奋了谈什么，他们在谈韩剧他们在谈他们所看的那个韩剧的过程在他们看看听他们讲谈这个谈那个，哇，谈的越谈越有话题，越谈越精彩。我就过去了，他们有点不好意思说，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谈什么，谈故事谈韩剧谈什么。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过去，如果你们有看娱乐新闻一般上你们有没有看娱乐新闻？你们看报纸的时候不看娱乐新闻吗？都不看吗？都有看的，我也有看娱乐新闻看看到底歌星怎么样明星怎么样你们有注意后来我发现这几年有一段话，有一句话我开始不明白，叫做粉丝我开始不明白什么叫做粉丝粉丝就是说歌星明星的支持者、跟随者、爱慕者。我们基督徒如果也是粉丝我觉得这样就有点困难谈到别的很好谈，一谈到福音就安静下来。 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弟兄姐妹？会吗？你谈到别的方面，你会觉得很好谈。就像你们有参加旅行哦，旅行团你们有经验哦。你们参加旅行团啊，对新加坡人就不是吃就是买东西啊，对不对啊？啊，我们都习惯了啊，很少旅行团是不买东西的哈、啊，一定有买东西的。那有时候我在参加旅行团的时候，我发现啊，一般的人啊，他们如果去哪里吃到好的东西啊，又好吃又便宜呢，他会跟团友说啊，哎呀，那边好吃，那边便宜，啊，有人就去了。啊，有些人买的东西呀、啊，又买的好了，买的便宜，又回来说，哎，哪里买东西呀、啊？这个东西又便宜又好了，又有人去了。彼此影响，你注意吗？你买了我也要买，你说好我也知道什么是好。你看你们参加旅行团，你们知道你们到一些地方去呀、啊，彼此影响的。这个人说那个怎样，你就去了；那个怎样又去了。所以你看到影响那么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的感受。传福音没有这种影响，吃有很大的影响，买东西购物很大的影响，电视剧韩剧这些很大的影响啊。但今天我终于回到一个困难的说，对别的事我们很多话说，一谈到福音呢，一谈到传福音呢，我们就发现问题又来了，我们又沉默了。再不改变一下，再没有动力的话，都冷漠了，啊！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觉得实在要有爱，主的爱来激励我们。第四方面，我们在想，为什么要传福音呢？我想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动力，一个重点是，因为这个救恩呢、啊，只有唯一的救恩。你们知道在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呢、啊，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信仰的一个重点呢、啊，在。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很强调一件事，除了主以外呢，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呢，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因为这是一个唯一的福音。耶稣也在谈到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句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弟兄姐妹，今天你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就是说没有别的路可以了，只有这一条路。如果连基督徒也不传这一条路的福音，我想还有传些什么呢？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啊！比如我这样说，耶稣也告诉我们，使徒也告诉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有别的路，那我们也不管了，还有一条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一条路。那么你说今天你要不要传福音呢？你说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个人布道的时候，你也和我一样有经历到说，今天很多人对信仰对宗教都有一句话是相同的，信什么都一样的，拜什么都一样的。当别人说一样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怎么说？你说一样就一样咯，不可能吗？当他说一样的时候，你会点头吗？是啦，还有办法啦，还有机会啦。没有，当你说不一样，当你坚持不一样，就得罪人哦，就有人不高兴哦，就人对你反感哦。你有传福音给人家骂吗？有吗？有没有传福音给人家感觉到你很多事很麻烦啊？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甚至真的有时候被别人家不明白的人呢、啊，会觉得我们本来这出发点是好的，怎么有时候会觉得有时候很受伤害？很多年前我带一个老人家信主，很高兴，哇，这么老人家信主，哇，他说他要我，我就带领他接受主祷告。回到家，晚上就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什么电话？是他家里的人打个电话来说，他们很不高兴，他们知道这个老人家说要信耶稣，他们就讲一句话，到现在哦，我还记得。当然这些话不应该记了，但我还是记得了啊。这句话是什么？你不要害他。我想，我要救他，怎么会害他呢？他说，你不要跟他传福音了，这么老了，他本来有他自己的信仰，你现在要他信耶稣，你不要害他了。哇，他们很激动啊。哎呀，我听到我说，哎呀，我不是害他嘞，我是要救他了。但又觉得他们很激动哦，激动就不应该再讲太多了。哦，我就觉得，哎呦，我心里面有点难受哦。哎呀，为什么会这样？谢谢都没有，
还说哇不要害他，我说我哪里有害他，我自己安慰自己啊，我说我没有害他，感谢主啊，他这个老人家有接受主啊，他也跟着祷告接受主啊，那就交托给主了，没有机会再去了，但是就是交托给主，主要救他，如果他真的信还是主有办法要救他，对不对？所以我就安慰自己。有一次我也是一个经历，也是到一个家里，一个姐妹带我到她家跟一个亲戚传福音，去到她的家，那个人不出来，关在房间里面啊，那个带我去的人啊，很不好意思说，哎呀不好意思哦，请你来，你看他不见你，他在房间里面，然后你回去咯，不成了，因为他不见你，不见你就没有机会跟他谈吗？可以回去，我想我这么安排了来到这里就回去好像很失望啦，我就敲他的房间的门说，某某人啊，请你出来啦，开开门见见面啦，做个朋友啦，不一定要怎么样啦。他安静，一个句声音都没有。不然我有一个感动哦，传福音，我就是在门外面传福音，不是对着人啊，对着门啊，对着门传福音什么的，我就大声跟他讲福音啊，很简单的福音，讲完了以后，我已经来到门口了，就是尽我责任讲一些福音告诉他，听不听不知道了，但是他还是听了，因为他在房间里面呢，就好像觉得哎呀，讲完以后，那个带我来的姐妹她就有点感动，说哎呀，你还是应该讲哦。我说没有机会了，她这样的表示没有第二次了，没有第二次就应该是第一次了，也不是最后一次了，希望不是最后一次了。但是我就尽了我的责任传，我回来这个经历给我这么多年好像也觉得有点安慰了我不知道他信不信了，不懂他有没有听了，但是去就是要传福音了，对不对？莫问他谈什么，我也有这种经验，说有人在传福音到那个家门口，他告诉我不要谈罪我传福音不谈罪要谈什么？谈别的我就不要叫我来了，你谈福音我就来嘛，你叫我谈别的那我来做什么？他说不要谈罪他们很敏感我进到里面，有那些人的脸色不好看，传福音要学习看人的脸色又看又好像不是很高兴不高兴又怎么样？没有办法了，进到里面也要打招呼。我一坐下来想跟他谈，他知道我要跟他谈什么，他就指那个钟，意思是指什么？你要明白，可以回了，时间到了。那我自己安慰自己说什么？现在可以开始了。他就觉得为什么你不走啊？我指了你，意思说我们没有空啊。我就坐下来，真的很难受。我们传福音常常有时候觉得真的不要看人看环境，我们就来传，我就讲，一讲到时候讲到我自己，我是罪人我本来就怎么样这个他们做本来没有注意听的，也不大要听到我说我是罪人，我就没有讲他是罪人，我讲我是罪人了，对不对？我来讲，他们好奇这个人为什么讲罪呢？为什么把自己讲得这么坏呢？我就讲，后来就把福音稍微带出来，感谢神多少有听哎呀，所以说你看，我觉得今天的信息就告诉我们，有很多时候是保罗说的，总要救些人像怎么样的人就像怎么样的人，你们明白这意思吗？就是你要懂得用智慧来看你怎么接触到什么人你应该用办法来向他们传福音。弟兄姐妹，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只有这条路，你不告诉他们，你不提醒他们，他们就失去了一个拯救的一个机会。弟兄姐妹，这一个很重要，你要说了，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这条路，你不告诉你的亲友跟家人多么亏欠，你必须跟他讲，没有的选择了。当然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在针对什么，我们今天传福音就是告诉说为什么要传福音呢？我们明白，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唯一的这个道路。你走了吗？我走了。其他人有走吗？没有走。你就要告诉你，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五方面。为什么要传福音呢？还有一个很重要，是亏欠感。保罗传福音的一个很大的动力是亏欠感。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像他这样的一个人能够信主能够悔改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你们记得保罗在向外邦人向君王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断地讲见证他的悔改他的信主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主亲自向他显现，主改变了他，拯救了他。所以保罗没有忘记他的得救是主给他极大的恩典，所以他以感恩的态度来传福音。当他写到见证的时候特别在提摩太书信，保罗提到他的见证很强调两件事：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他告诉那些人说，我会信主因为是神的怜悯，我会信主是因为神特一大的一个恩典， 所以保罗传福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呢，亏欠感。他用什么亏欠感来表达呢？就是欠债。你没有注意到他在写书信的时候呢，他常常说我欠福音的债。刚才你们有读到那段经文吗？他本来是自由的，但是为了传福音成为仆人。所以当你看到保罗那种态度呢，他一种感恩的态度，一种亏欠感的态度，表示什么？他好像是欠债。欠债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要还债，还债了呢就轻松。欠债的压力很大，你把债还清呢，就好像你很释放很自由。保罗的亏欠感是什么呢？他欠债，他要去还。所以我们就觉得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感受到亏欠感。神给我们这么多恩典，我想我们应该明白，不要成为一个自私的基督徒。不传福音是很自私的，你知道吗？我有时候预备一篇信息，我对我自己说，你如果神给你恩典，给你权柄，你不传福音啊，你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只为了你自己。所以你看到你的自私的一面吗？当你不愿意传福音，其实我们就是真的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只看到自己，我们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保罗不是一个是蛮有一个动力的人呢，因为他以欠债的心情来还债。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觉得保罗给我学一个功课，有撒种就会有收割。工作传福音当然是困难的，我们有时候做传道的工作，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条路是很不容易走的。你们来到教会侍奉，一开始侍奉本来就是一个不容易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侍奉的工作呢，我们要服侍人。所以你来到教会传福音也是一种服侍工作，在教会也是一种服侍工作，服侍人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觉得说，今天我们明白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一开始其实就是一个不容易的工作。容易都不需要我们主要给我们权柄，要给我们这种差遣。这个侍奉工作本来就是不容易的工作。但是保罗给我们看到什么呢？他有一种坚持，有撒种就有收割。弟兄姐妹，你愿意撒种吗？很多机会的，不一定你带这个人信主。有时候主耶稣也安慰我们，都说嘛，别人撒种你收割，你撒种怎么样？别人收割都是配搭的。传福音没有从来说包到完的，撒种也是我，收割也是我，没有的。有时候你撒种啊，感觉到没有效果的，看不到效果，其实有效果的。人家得着你不知道的，你撒种人总是听得到，收割也有神的时间，有时候收割也有神的时间，他听你传福音，别人带他信主，一样的道理。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传福音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亏欠感，我们需要一种感恩的态度。我本身信主呢，也是感谢神，我信主很多年。我这妈妈在医院呢，她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呢，她心脏病病很严重的时候，她在医院信主。因为我妈妈信主呢，我就开始到教会去，后来我就读神学，我就能够后来就侍奉主。我信主呢，常常有一种感受，这是我从我妈妈开始的。在我的亲戚家人当中呢，没有遇到基督徒，可以说从小到长大啊，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我很感恩我妈妈在医院信主呢，我们才开始明白我们家里有很多偶像的。我父母很虔诚的，是一个道教传统的信仰。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哎呦很虔诚，哇，都在拜偶像拜偶像。但是我们不明白，当我妈妈信主的时候，我爸爸不反对。我就有时候会问，哎，爸爸他现在要信耶稣了，我们家没有耶稣，家就是什么是神啊，我们就不懂什么叫信耶稣。我说爸爸你没有反对我妈妈信耶稣，我爸爸那时候还不明白，还要多一个神不要紧啊，什么叫多一个神不要紧啊，家里已经很多了了，现在多一个耶稣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华人的观念是什么呢？神越多越好，对不对？越多的神越有力量，越多的神越有保佑的。我们也是这样，多一位耶稣不错嘛。哎，妈妈感谢神，我妈妈后来明白了，经过危险期，哎，感谢神给他回到家里，开始牧师来了，弟兄姐妹来探访，哎，感觉很有爱心这样哦，亲戚朋友都没有来哦，反而教会不认识的弟兄姐妹常常来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和安慰哦，有些人都怕我们呐，家里又穷啊，又不敢来哦，因为我们要跟他借钱啊，有时候很现实哦，我打电话给一些亲戚啊，一听到我们的声音，吓到要命，什么事什么事？哦，没有事啦，所以有时候就穷哦。哪里有人要来，又生病啊，更给人家压力。 哎呀，弟兄姐妹来，弟兄姐妹来。哎，我就在想，哎，这些不认识的人，哇，很好嘞，很有爱心嘞，哇，来探访哦，关心我们呐，鼓励我们，很大的感动。后来我妈妈就决定把偶像呢，要拿去了。啊，牧师就来了，把偶像拿去的时候，哇，那个时间很难过，怎么样？什么难过了？电话来了，我很多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来骂我们呐，责备我们呐。我们开始也害怕，说，哎呦。他们说小心啊，小心啊，我说小心什么？拜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不要啊，小心啊！我说什么好小心啊？哎呀，开始有点摇动哦，怕怕哦，哦，真的会小心吗？哎，感谢神，新的耶稣很平安，很平安，小心什么？哦，他们就以为说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感谢神。所以信主到现在很感恩，所以我也有种亏欠感哦。我们觉得我妈妈信主多么大的恩典啊！今天我们能够明白哦，哎。我也很感谢那个基督徒啊，到医院传福音啊，哇，他因为他到医院传福音，我妈妈才有机会听福音。我就是常常提醒自己，我到医院探访一些会友的时候呢，我不单是为这个会友祷告，我注意个别传位的人。我不是只探访一个人，我也注意个别传位的人。如果个别传位的也是生病的人呢，看机会。我曾经有一个机会呢，个别传位的人呢，他看着我为这个人祷告，他有点好奇，祷告什么？我就过去跟他谈话，因为没有别人在，我就过去跟他祷告，跟他谈福音。他说：“你刚才做什么？”我说：“刚才祷告，祷告什么？求耶稣看顾这个人呐、啊，帮助这个人。”他就有一种感觉到需要这样哦，我就跟他传福音。他也没有说一定要信主了，他说：“很好啊。”我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可以。”我就为他祷告。后来他就拿教会的地址哦，跟我拿教会的地址，拿我的电话。后来他出院了、啊，真的来到教会哦，真的来教会不久就信主哦。所以你看机会是蛮多，对不对弟兄姐妹？ 你真的有时候要去注意了、哦、真的有时候神就要用你在那个时候来传福音都可能、啊、都可以，可以说你以为你讲几句不重要，就这几句话在人心主都可以的、哦、传福音不是要长篇大论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了、哦、不是的、啊、不是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的，有时候你这几句话、啊、安慰人、啊、鼓励人、啊、关心人，人都会信主的，不难的，别把它当作是很难的，是传福音很难的，但你一做就不难了、哦、很奇妙的，保罗也是这样，神的同在，对不对？要感谢神。为什么传福音呢？我们要有一种亏欠感。第六，我们为什么传福音呢？每个人都需要福音。有时候觉得今天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福音， 你不管是很有钱的人，很有学问的人，对我来说一个鼓励。我以前传福音要看人了，诶，这个人可以跟他传吗？那个人我看 不要去了，因为看情况不大对、哦、这个人很友善、哦、跟他传，哇，这个人看起来脾气很暴躁的，哎呦，我还是不要去动他。我们有时候选择、哦、这个可以这个，但是有时候很矛盾、啊、越友善的人越不传福音，不信主的，越感到很凶啊，感到他一定不要的，他会信主的，很奇妙的。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要看人家的脸、啊、笑嘻嘻一定信的、啊、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不是看人啊，看这个容易不容易啊，没有了。我今天感觉到传福音没有容易不容易的，从来没有说传福音是容易不容易的。你信主容易吗？也没有说容易不容易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你刚才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每个人都需要福音。我们抓定这个原则，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福音，不管他是谁，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福音能够传开。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有压力，有时候我们胆怯，有时候我们有种不同的一种的困难。我本身是一个很胆怯的人，我自从我在信了主过后呢，我过去都是很胆怯的人，很内向的人。那我在这做传道的时候，我对我的一个最大的考验是什么？一个这么胆怯的人，一个这么内向的人，怎么样做传道？我甚至连讲见证都会很紧张。我记得我第一次讲到啊，不懂在讲什么，我都害怕的，紧张的，不懂。我那时候不讲章预备好了，上了台不会讲了，都有这种经验。有人讲到回家很高兴，但有时候我会讲完到回家就哭的，伤心的。为什么？讲得不好，讲得觉得发挥不出来，因为太紧张。我记得有人第一次请我去讲到的时候，我祷告什么？从来没有人这样祷告，我祷告主啊，不要太多人。哦，太多人啊，等一下太紧张哦，道讲得不好。啊，如果那个人请我去讲道的人听到我这样祷告，他不会请我。我请你讲道是要多人啊，怎么你祷告说不要太多人？因为太多人太紧张，太压力。 真的去到那边讲到，上帝没有听我祷告，很多的人、啊、很多的人怎么样，要讲吗？还是要讲，很辛苦，发抖。你有看到讲员的脚会抖吗？因为讲台遮住了，有抖啊，开始讲到真的整个抖，整个抖啊，手抖脚抖。后来我问我自己，可以做传道吗？这样怎么办？感谢主，这段路走起来不容易，这段路付出很多，感谢神就是这样带领我、保守我、帮助我。所以今天我们也觉得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福音，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我们带着这个原则，你是一个人就是罪人，不管你是谁，是一个人你就是罪人，在上帝来看都是需要福音。最后一点，为什么要传福音？以西结书三章十八节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以西结书三章十八节有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我何时只做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这一节圣经呢，给我一个很大的警惕，是什么意思？你若不传福音，这个人失去救恩，这个人没有机会听福音，将来我们在神面前要交账，将来我们要为着那些有机会听和你没有讲的人要负起一个责任。当然信主是有主的时间，有主的拯救工作，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忘记说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向主交账。因为这些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其实不是他要不要，是我们没有尽应该尽的责任，把福音传给他们。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要交账。我们说主要再快要再来了，那你有什么想法吗？主要快来了，那你要想什么？预备好了没有？你交账了吗？你能够交吗？每个人都说啊，主啊，快点来，快点来。那我会问，你要主这么快来，你交账了吗？预备好了吗？你的亲友信的主吗？你的家人信的主吗？你要主这么快来，那么你这些人怎么办？那我们又说想想看，也是对哦，不是说快不快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尽责任，有没有把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成为我们看为重要的。我相信大家都生活很忙碌，大家都很忙碌，你要看大家都很忙碌，所以这么忙碌的生活，再不把握一下，再不把握机会，再不把握时间，其实真正要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其实不多。我们都很多很多事情忙，如果不提醒一下自己，要找机会，要把握机会能够传福音。最后我们来讲一个比喻，你们记得马其顿的呼声，大家都懂，读使徒行传啊。保罗是因为看到有一个马其顿人说过来帮助我们吧，保罗才开始看到这个异象，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他到欧洲去传福音。但是我又讲到另外一个呼声啊，就是财主的呼声啊。你们有听过耶稣说讲一个比喻吗？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最后两个都死了，一个到主那个地方，一个到阴间痛苦的地方。你记得财主的呼声是什么吗？他有个五个兄弟还没有明白，他就盼望这五个兄弟啊，不要来我这个地方。你知道财主的呼声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记得马其顿的呼声，也要记得财主的呼声。他说这个地方是一个痛苦的地方，我盼望我的五个兄弟，不要来这个地方。连财主啊，这个比到阴间的时候他明白过来，但是太迟了。但是虽然是太迟，他还想到那活着的还有五个兄弟，他说希望他们不要来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同样要思想财主的呼声。我们能够有蒙恩得救，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但是我们是否能够积极一点想想看，家人怎么办，亲友怎么办，你所爱的人怎么办？那你要不妨多一些祷告，不妨好好的能够成为一个思想。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彼此鼓励。 这篇信息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提醒，对大家来说也或者是一些提醒。好，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应该靠着主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开。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在敬拜的当中思想到保罗的心志，保罗的教导要把福音传开。天父，让我们今天从保罗的身上学习，保罗是带着那样的一个态度，很主动的，很积极的把福音传开。 盼望我们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主啊，当我们在生活忙碌的当中，你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不缺乏，我们所要的主啊，你都为我们预备。但是今天我们盼望借着今天的信息，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责任，也让我们看到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真的愿意能够与别人分享，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
这是我们要一起来祷告，请大家和我一起跪下来。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满心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来听到。这时候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光照我们，不但让我们能够听到，也能够行道。主啊，让我们的确知道我们必要传福音。那么学习保罗的榜样，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乃是神的大能。所以主啊，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有了这个福音，我们有这个责任，极大的责任，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周边的人。让我们也不只是用口传，也能够用身来传。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命，必然要彰显出基督的福音的大能。所以主啊，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能够做光做盐，能够带领人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结出累累的果子。就像保罗这一生他所做的，让我们留下，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他能，我们靠着主也能。这时候我们也特别要为着我们来临的福音会，尤其是在英文部的福音会来祷告，求主你恩高讲言，就是我们的言牧师，求主来预备他，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一起邀请那些还未信主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父母，能够来听这个英文的福音的布道会。求主你自己来拯救得救的人，我们求您自己来工作。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救恩乃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的力量或者出于人的智慧。所以主，我们虽然是我们本是你的出口，本就是你一个器皿，我们求您来怜悯，来使用，来洁净，来分别为圣。愿当天晚上的这个福音会都能够得到神你大大的祝福，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能够来聆听主的福音，也能够来得救，进入到神你的国度里。神，这时候我们也特别要为那些身体软弱病痛的来祷告。我们特别要为我们的 Mavis 姐妹的母亲，她昨天进了医院，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来怜悯，因为缺乏这个营养，导致有着其他的感染。主，我们求你自己来怜悯，也帮助他有主的平安，有主的信心，能够继续的来仰望耶稣。有只有耶稣才能够拯救，只能够给我们这永生的盼望。亲爱的主，求你继续在他身上做那安慰的工作。我们也为我们当中的秀荣姐妹祷告，求主也同样来怜悯。感谢主当带领他过了这手术，在家里休养，我们求你也特别的医治，让他能够快的康复起来。我们还有为这其他的弟兄姐妹身体软弱的，我们的文字姐妹还有其他，我们都求您特别的来保守，让他们知道主啊，你的恩典够用，在他们在软弱的时候能够更加来经历神灵的奇妙。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带祷，求主继续带领赐福我们的教会。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
谢谢邱牧师所带给我们的光导，还有邱志祥牧师所带给我们的这篇信息。 这篇信息我们相信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得到益处，因为它是一篇生命的流露。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唱诗第324首《快送光》，唱到第二节，请赵大爷预备，我们来收今天早上的奉献。